今天我们这一章二十九章很长的一段圣经，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会幕造好之后要设立，或者说按立，或者更好的说法是高立这个祭司。你知道用膏油立，叫做高立这件事情呢，英文就 anointed， 这个用膏油所立的人，这个被膏的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Messiah， 就是弥赛亚。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开始，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的心目中已经知道一件事情，有一种人是借着 圣洁的膏油涂抹在他头上，然后他们成为一种特别的分别出来一种人。那么最早的时候的受膏者是祭司，到了后来的时候才有君王，从扫罗开始，大卫王，这都是撒母耳用膏油涂抹然后被膏立的君王。所以因此这个受膏者，这个弥赛亚，就从祭司延伸到包括君王，到了后来甚至包括先知。先知以利亚的时候，神就吩咐以利亚说，你去选召一个学生叫以利沙，然后找到以利沙，以利亚就把膏油涂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从那天开始就跟随他了。所以因此先知也是被膏油所立的，当然并不等于说所有的先知都可能经过这个正式的程序，不过君王和祭司一定是用膏油涂抹的。可是在整个圣经中第一次被膏立的那就是祭司。那么第二十九章其实就在讲这个整个祭司就职的一个过程，神对摩西的一个吩咐。那因为这边是在西乃山上，神对摩西吩咐说，你下山以后要做这些，做这个，做这个，包括高利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做祭司。那实际上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被高利成为祭司的这个事实，执行这个命令的，却是在利未记第八章才进入。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读利未记第八章的话，其中的经文70%-80%跟你现在所读的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九章70%-80%的字句都是一样，因为那边在执行这边所吩咐的一些事情。当然在利未记第八章讲的更详细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很多的细节。那么因此第一节开始，神对摩西说，你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然后他下面就说你要这样做，下面做什么呢？就是做一些很多预备的工作。他说拿一只公牛犊，要拿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来。那这一只牛两只公绵羊做什么呢？以后就会提到了。那一只公牛犊是用来做赎罪祭的，两只公绵羊呢，第一只是献上做燔祭的，第二只的公绵羊呢是用来做就职礼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特别献的一只羊。所以他就提到说，一只牛把两只羊带来，同时要带一些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还有抹油的无酵饼、薄饼，还有好几种饼，因为这个也是在就职礼的时候献祭的当中，这个是同时要献上的。然后第三节说，这个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面，连筐子也要带来，然后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到这个会幕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些东西预备好了，第四节开始所讲的就开始讲到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准备就职的时候要做什么事。第四节是提到说他们到会幕来用水洗身。我们提到过这个会幕的构造里面其实有一个洗濯盆，洗濯盆。不过在我们前面提到会幕的各种的器物的时候，洗濯盆到现在还没有提到，要到三十章下一章才提到洗濯盆。你这边提到要有洗身，那么这个洗身是指洗手洗脚还是全身要洗？这边看起来不太明显啊，不太明显。以前我们有几次的机会介绍到这个伊斯兰教，那你知道穆斯林进清真寺之前一定要洗手洗脚，然后才能进清真寺。这个的传统是来自于，我相信是来自于这里的，因为在所有的其他宗教里面，还有在 阿拉伯本身原来在伊斯兰教之前的民间宗教当中，阿拉伯人没有这个习惯，是穆罕默德创立的这个规矩，一直到今天。那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构想？来自于旧约圣经，因为我说过，虽然他是文盲，但是他常常有机会听到这些犹太人讲到旧约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是很像圣经上所说的祭司一样，非常切实的执行每进入会幕之前要洗手洗脚的。今天是穆斯林，每一天无论几次你要进入清真寺去祷告或者怎么样，所以是每一个穆斯林都要洗手洗脚。那这边是一个祭司，当他要进入会幕之前他要洗手洗脚，那这次是第一次，不但进入会幕，而且是就职礼的时候先洗身，洗身然后就从内袍开始穿起。我们曾经说过他有一个有个内袍，其实就是所谓的内衣裤，然后再穿上一个外袍，外袍外面还有一个以弗德啊，所以他有以弗德的外袍，那是蓝色的外袍，再套上一个以弗德，上次有提到一个以弗德是祭司袍，前面有一个胸牌，前面胸牌，然后有肩带啊，然后再用这个腰带把它束起来，再戴上一个大祭司有一个冠冕，其实就是一个裹头巾，但是大祭司呢第六节有提到说还有加上一个圣冠，这圣冠就是那个黄金做的，写着归耶和华为圣，那个东西戴在大祭司头上，那个只有大祭司有，其他的祭司只有一个裹头巾，然后要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来膏他，膏油倒在他的头上，那么这个是谁？只有大祭司是膏油倒在他的头发上，膏在他的头发上。然后他的儿子来的时候，他就提到类似的情况，穿内袍，然后穿上那个附上腰带的时候，包上裹头巾以后，没有那个圣冠。那这边没有提到祭司，就是除了大祭司有，其他祭司是怎么膏立的？在别的地方的经文有提到，大祭司的膏油是涂在头发上，整个头发的，其他的祭司那个膏油是涂在前额上，就象征性的。把那个沾着圣膏油的就抹在头上，额上这里就好了，就结束了。换句话说，一个普通的祭司安立了以后，有一天如果其中一个祭司被选立做大祭司，也就是众祭司之长的时候，他要再经过一次就职礼，是大祭司的就职礼的时候，那一次膏油就涂在头发上，然后他要戴上圣冠啊。所以他即使是一般的祭司已经就职了，当他就职成为大祭司的时候，他要再重新经过一个大祭司就职的典礼，那个时候膏油就是涂在头上啊。所以这是一个膏立的一个过程，然后他特别强调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定例，他们得到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当我们谈到这些细节，我们知道献祭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圣殿已经不存在，这些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含义？这一章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可忽略的，也就是前一阵子我们讲过希伯来书的时候，也提到旧约的礼仪对今天的含义。同时，在彼得前书也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信徒，今天我们都是祭司了，众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如果你是有祭司的身份，今天我们虽然不经过这种形式上外面的这种所谓祭司膏立的过程，可是这个每个过程里面的每一个属灵的含义也都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你我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的祭司，祭司在膏立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要做那个，每一件事情的属灵含义，那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抹膏油？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先献这个再献那个？那每一个祭物的代表什么？这都是你我每一个自称认识主、分别为圣、愿意终身为主而活的基督徒，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祭司。这个祭司神怎么要求他，神就怎么要求你、要求我。所以这个为什么这段圣经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是很重要的。然后第十节开始， 在整个就职礼的一开头，衣服穿好了准备进入会幕的时候，他就提到要献三个祭，有三个阶段。我就说有一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那么这个献祭第一个是什么呢？先献一个赎罪祭。第十节，你把公牛牵到会幕面前，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然后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众墓的门口宰了这只公牛，要取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把一切该葬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并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啊、肉啊、粪呢，要放在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第一件事情，祭司要就职之前，先第一个做的是赎罪祭，这个次序是不能改变的，而且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这些人间选出来的祭司也都带着人的罪性，所以这个罪性必须用个赎罪祭来代替，来赎罪。所以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罪借着这个按手，这是一个认同的意思，我们的罪好像转移到这只牛身上，那这只牛被杀作为赎罪祭的话，就等于是代替我的罪被赎了。所以这个按手，按手在圣经中从新约到旧约到新约都有常常提到这个按手的典礼或者按手。有时候像今天牧师就职典礼，我们常常很多的牧师就按手在他头上，教会里面如果选出长老执事来，我们也按手在长老执事头上。这个按手什么意思？联合认同的意思。当这个人就职成为牧师，众牧师为他按手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跟他认同接纳，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的意思。那今天在赎罪祭的按手在牛的头上的时候也是一样，他的死是代表我，他是为我的罪而死，所以因此有个赎罪祭。所以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同时按手在这牛头上，然后献一个赎罪祭。那赎罪祭在坛上所烧的不是整只牛，而是提到所有的脂油，一些内脏的东西。那至于这只牛整个的主要的皮啊、肉啊，其他的东西呢，是在会幕甚至在整个营帐啊，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大帐篷100多万人营帐的外面去烧掉的，当作好像废弃物一样这样烧掉的啊。所以那个不是烧在祭坛上，只有那个内脏。赎罪祭是如此的。那当然这是在旧约里，在平常的时候，如果个人的或者其他情况下的赎罪祭，有时候那个肉本身是一部分是归给祭司的，但是一样的规矩，赎罪祭的肉不烧在祭坛上，只有内脏。那因此为什么第一个是赎罪祭，就是因为当你要侍奉神的时候，你必须是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被看为无罪的，被看为无罪的。今天我们虽然没有一个像这种献牛献羊的赎罪祭，原因是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成为那完全的最后的赎罪祭了。所以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就是代表我们的罪而死了。当我认同了这一点，我从心里信耶稣的意思是相信我有罪，相信他为我死，因此他成为我的赎罪祭。所以因此当今天我们在说信耶稣，你信不信耶稣？很多人说我信啊。你信什么啊？我知道2000年前有一个小孩在伯利恒出生了，我相信有这个历史的故事。这不叫信耶稣，这只是相信有个历史的故事。问题是你相不相信他是为你死的，为你的罪死的。所以当你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就是第一，我相信我有罪；第二个，我的罪本来该死的，结果是耶稣替我死。如果你不承认有罪，我不知道你信耶稣是信什么东西。你只是信一个历史上的耶稣，你信一个很伟大的很有牺牲精神的耶稣，那都不叫信耶稣。因为那个信耶稣的意思就是承认我的罪，承认他为我的罪而死。因为这个信就一个联合，正如你按手在牛的头上一样，你的罪就转移过去，他就成为你的赎罪祭。当你没有借着信的时候，这个联合没有发生， 你的罪还在你的身上，你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赎罪祭。2000年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历史的事实对你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的罪没有转移到这位耶稣基督的这个赎罪祭上，你的罪还在你身上。因着信称义，什么意思？因着我的信，我相信我有罪，我相信我的罪是该死的，但是耶稣基督替我死，这整个的信，所以使我的罪就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成为我的赎罪祭，而且一次永远的成就了。以色列的百姓是每一年的赎罪日要再献一次赎罪祭，代表全部的民众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献祭，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今天我们不需要，一次就永远结束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的赎罪祭。因此你这样的信在神面前，他就算你是义的，他算你是义的，所以叫做称义。因着信他算你是义的，不是因着信我就变成圣人了，没有，你仍然有你很多的问题，你在每天生活中可能在这里在那里仍然可能有软弱，仍然可能有犯错的时候，但在神面前因着这个赎罪祭，这个血就遮盖了你的罪。因此这一只献赎罪祭的公牛就遮盖了亚伦和他子孙，他们作为祭司，他们也是人，也有人的各样的七情六欲，也有各样的罪的时候，在那一个时候因着赎罪祭被遮盖，因此他们在圣洁的神面前可以站立来服侍他。否则站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服侍他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所以第一个是赎罪祭，然后十五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的儿子呢同时也是一样要按手在这只羊的头上，还是同样的意思，这是个联合。那么这只羊呢要宰了以后把血洒在坛的四周，要把羊切成筷子，然后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这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个祭跟赎罪祭是不一样的，这叫做燔祭。而且很清楚的提到，整只羊是从头到脚，从外面的皮肉到里面的内脏完全烧在祭坛上。那刚才赎罪祭呢只有内脏烧在祭坛上，其他是烧在营外的，这只羊就是全部烧在祭坛上，叫做燔祭。他特别提到这个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以后如果有机会你自己读利未记的话，就发现利未记一开头五章就提到有五种主要的献祭，包括有燔祭，包括有赎罪祭、赎愆祭，然后还有素祭，还有一种叫做平安祭。那么燔祭和素祭和平安祭这五个里面有三个，事实上是利未记的头三章所提到的三种祭，都叫做馨香的火祭。馨香的就是闻起来很香的，也就是你喜欢的。当然了，香水口味很不一样哈。有的人很喜欢的香水，对另外一种人简直是像毒药一样啊。那你去坐电梯，你试试看，上班的时候砰进去了，然后有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两分钟，我们几十个人挤在那里，好，每一个人早上出门之前，你喷的、你涂的所有东西气味都出来了。如果说有些人涂的香水你很喜欢啊、好香啊，但如果有些人的香水你很不喜欢呢，要停止呼吸啊，但是记得不要捏住你的鼻子，你这样做的话呢会让很多人很受不了，最多就停止呼吸不吸气了，因为这样的香水那样的香水。那但是这种祭叫做神看来是馨香的火祭，神喜欢的馨香的。赎罪祭献祭的时候没有说赎罪祭是馨香的火祭，赎罪是因着你的罪必须献上的祭，这不叫馨香的。馨香的常常是指甘心乐意侍奉摆上的。所以素祭通常是他们收成的时候五谷丰收献祭，这是一种感恩祭。平安祭也是另外一种感恩祭，那就是说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和平 Shalom 和平 Shalom， 那个平安祭，那个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献的，不一定要五谷丰收的时候，你任何的感恩的时候你都可以献祭，这也代表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馨香的火祭。但是最高的馨香火祭就是燔祭，那整只羊全部献上的时候，其实所代表的一件事情的意义，就是你作为祭司，你罪得以涂抹，可以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了。第二件事情，记得你作为祭司，你的全人就是这只羊，羊它要按手，这整只羊完完全全在祭坛上焚烧，就好像我整个人，我活着每一天，我无论在哪里，我无论做什么事，我无论说什么话，我整个人是叫做分别为圣的，我是为主而活的。所以我们提到祭司是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上一次曾提到是一个分别，就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仅仅不一样不一定叫做成圣。你不一样，然后你要做什么？祭司的不一样就是他们跟一般以色列人不同，他们没有地产家田产家业，他们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但是有一个不同，就是他整个人的一生是服侍神的人。祭司亚伦的后裔后来被分别出来成为世袭的祭司，他们除了做祭司，除了献祭，不是神，不做任何事情的。祭司不上班的，祭司不做任何事情的，他就是被分别为圣。当然，这是历史，到今天可能已经不是如此了。你今天圣殿已经被毁了，毁了2500年了，所以没有会幕，没有圣殿了，祭司没活可干了。祭司是完全在圣殿中敬拜侍奉神的，那没有那个侍奉的点，没有那个侍奉的场合，所以祭司已经不再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有任何的朋友可能是犹太人的背景，注意他的姓，犹太人当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姓叫做 Cohen， 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同学朋友老板叫做 Cohen， C-O-H-E-N 或 K-O-H-E-N， Cohen 这个字就是祭司。以前克林顿总统的国防部长 Cohen， 他怎么没有分别为圣去做祭司去做国防部长呢？因为已经没有圣殿了。今天的 Cohen 做生意的做生意，做政治家的做政治家，做什么都有，做工程师的工程师，科学家里面都有很多 Cohen。 Cohen 是犹太人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姓，因为他们都是亚伦的后裔，他的姓就叫做祭司。但是过去分别为圣的时候，他们与民众分别，他们的一生正如这只羊作为燔祭，整个是献在祭坛上给神的，这是神所悦纳的，因此叫做燔祭，毫无保留的全部献上。所以这是第二个，你作为祭司，第一个除尽你的罪，第二个你是全人奉献的，全人奉献为神所用。然后第三个祭是什么呢？19节他说你要将另外那一只，就是第二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是一样要按手在他的头上，在羊的头上，然后呢你要宰了这只羊，取点血，把羊的血呢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还有儿子们的右耳垂上，因为所有的祭司包括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右耳垂上，然后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然后又抹在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再把剩下的血呢要撒在坛的四周。那为什么要把血在这个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和右耳垂？其实这个象征性的动作非常清楚，也不需要多做解释，我们都可以明白的。其实耳朵就是你成为祭司以后，你是要听神的话的，神要在会幕，在当时是会幕，以前是透过摩西，以后是世世代代的祭司，神在会幕当与神的这个祭司们相会的时候，祭司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间的媒介，神要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这个耳朵是用血涂抹过的，被分别为圣的，你要听，不但听，知道你要听从神的吩咐。右手，我们手在做事情，右手的大拇指是代表你所做的事情是要被分别为圣的，你的脚代表你要走路， 你要行神主要你走的路，因此右脚大拇指的血就代表说你所走的路是神的路，你所做的事是神的功，主要听的是神的话。那因此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那当然我说过，当年的祭司其实是指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作为牧师传道人，当然他是祭司，当然他应该听，他应该做，他应该走神的路。但是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是所有将你的生命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愿意为主而活的人，是奉耶稣基督名受洗的基督徒，你都是应该听神的话，做神的工，行神的路。这个祭司这个在就职礼上所做的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很清楚非常强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其实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如此。然后他要把血撒在这个坛的四周，要取些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还有他儿子跟儿子的衣服上。因此这个圣袍这个穿在身上的时候，这是一个祭司的圣袍，但是也是用这个血好像弹上去以后才能够怎么样呢，一同成圣，他们和他们的衣服都一同成圣，人分别为圣，衣服也被分别为圣。当然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本参考书回答我自己的好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生活中有经验的话，我常常在想，这个衣服用血弹在圣袍上以后要不要洗干净呢？还是不洗，隔了一代又穿再弹，就一直弹上去呢？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圣袍要不要洗的，怎么洗的，然后这个怎么样。当然是从人的卫生的角度来看，我说那是好奇的问题，圣经上不回答什么问题，圣经上只回答重要的神学问题，这种好奇的问题没有答案的。重要的是那一个弹血是让整个这个穿这个衣服的人以及这个衣服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那个衣服就成为圣袍，不是因为那个手工，不是因为那个材料，是因为在祭坛上被血好像沾上了这个祭物的血，然后就被分别为圣。然后二十二节开始就提到说，你要把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盖上的脂油，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腰子上的脂油，还有右腿，然后还有加上那些筐子里面的那些饼，这一些呢，二十四节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神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个东西呢听起来有点特别，我们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哈，他提到要摆什么东西，你再想想看，用你的想象力，他手上拿好几个饼啊，各种的无酵饼，上面放一个羊的右腿，那个公绵羊多大？这么大吧，一条腿多大？别的没看过，我看过什么浙江的什么金华火腿，一个腿是很大的哈。你手上拿着饼，一个火腿，一个腿不是火腿，一个羊的腿，然后还要加上什么呢？脂油、肥尾巴干腰子。腰子上的脂油，那一摞够你想象的哈，哇，这一摞，然后呢，在神面前摇一摇，小心点，不要摇太用力哈，不要通通掉下来了，摇一摇，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要从他们手上接过来，然后这个其中摇一摇的东西要放在耶和华面前坛上，这个翻祭的这个。这是另外一种的燔祭，要烧掉的啊，献给耶和华，又是一个新疆的火祭。可是他这个公绵羊的腿跟那些饼这样烧了，二十六节还有一个是那只公绵羊，第二只公绵羊的胸部的肉，我想可能比腿不见得小吧，反正总而言之，那个肉又要拿来做另外一个摇祭，摇一摇，这是作为你的份，那就是说那个胸不是烧掉的，那个是给祭司，后来就提到要烧来 要煮来吃的，那是给你的份，它是叫做举起来的，叫做举祭。二十七节，那摇祭的胸，举祭的腿，那个腿后来烧掉，那个腿摇一摇，他又提到举祭， 所以其实在圣经中，摇祭和举祭是有时候是互换的一个字眼。摇祭是什么意思？这个摇不是左右的摇，你不是拿着这个东西左右的摇，你是在神面前一种一前一后的摇。那一前一后什么意思？一前一后的意思是，当你把这个东西向前一举的时候，其实是你奉献给神，然后拿回来的时候是神给你了。所以这个摇祭的意思是，我把这个奉献给神，神又把这个给还给我了。那举祭的意思，因为我拿在神的面前要举在这里，我不是拿在下面摇，我是拿在这里，所以叫做举祭，举在你的手上啊。所以这个摇祭举祭其实是动作的问题，举起来然后有摇的动作。因此这个摇祭成为一个特别的，那是只有祭司才有这种摇祭。而通常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他的饼他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别的经文里面有特别提到的。事实上在利未记第七章就提到这个摇祭举祭的时候，那边就提到这是平安祭。我们说五种祭里面有一种叫平安祭，感恩祭。但是平安祭在英文是叫做 fellowship sacrifice。 fellowship 我们就说团契，彼此相交叫 fellowship。 所以平安祭是什么？这个 shalom 是什么？ shalom 的平安是指我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好的亲密的关系，我跟神之间有 fellowship， 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那今天祭司到了献的赎罪祭、献的燔祭，在献摇祭什么意思？因为当你罪得洁净，可以在神面前分别为圣，然后献上燔祭，愿意为主而活，一切都献上了啊，这个就代表神跟你之间有一个亲密的 fellowship。因此，你把一些羊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神把这个好像给了你。就成为你的份，就成为祭司的份。然后这个举祭的部分待会儿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说那个要吃这些东西。32就是提到要吃这个羊的肉。这什么羊的肉？就是刚才那个献祭出来的那个羊的胸是你的，而且只有你能吃，你要在圣所吃掉。为什么要吃？神给你的礼物。你可以想想看，你将来见了皇帝，皇帝说这个大臣做得不错，赏一块肉。哎，以前皇帝也常常这么做的，赏你一块肉吃了。你不能说哎，我对吃东西是蛮有挑剔的，什么东西什么都不吃，皇帝赐给你的，你就乖乖就给我吃下去，你就闷不吭声就给我吃下去啊。所以你还非吃不可。我曾经读到一个历史的故事，也跟我的家乡有点关系的。这我们福建在我的家乡有一批回族，这些回族我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这些回族是阿拉伯血统，1000年前。可是这些回族在福建泉州现在是吃猪肉的，而且已经不信伊斯兰教，但因为是阿拉伯血统，还是叫挂着一个回族血统。回族的这个名字，所以考试可以加分，然后可以多生一个孩子。可是我在读他们的历史，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吃猪肉的？你知道穆斯林可以没有宗教了，但是猪肉是不吃的。他们据说，然后这故事是真是假，多少的成分真假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他们的这个历代子孙当中，在明朝的某个时候有一个子孙，他们都姓丁的，叮叮咚咚的丁，他考上了进士。那皇帝就召见了，因为那时候考上了所有入榜的东西，然后皇帝当场就赐御宴，皇帝吃的吃好了。到了这一个进士，就是福建来的这个进士呢，摆在那儿，他筷子没拿起来，皇帝看见了，怎么了？我给你的怎么不吃了？我是回族，穆斯林不吃猪肉的。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今天我给你了，你就吃吧。他们又说，哦，那这样那就不吃了。没有，我既然给了你了，吃吧。所以他就吃了。从此以后他回乡了，家乡的人从那天开始都吃猪肉了。当然这是他们来解释说，为什么我后来我们子孙都开始吃猪肉，是因为那个人考上进士了。 但是我主要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那一天在皇帝面前，当皇帝赐下这个的时候，你就得吃下去，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不管你有什么禁忌，今天我给了你了，你就得吃下去，否则你就要命了。所以祭司后来为什么摇祭要吃下去，有这个规定，而且别人不许吃，这是特别赏赐，神赏赐给你的。所以这个摇祭是列为最后的，就是因为我先有一个赎罪祭，先有一个分别为圣完全献上的燔祭，最后神的赏赐。所以摇祭事实上是你所献上的，但又是神所赏赐给你的，赏赐给刚刚就职的祭司的。所以这个摇祭这个举祭是有这一层的一个含义啊，含义。然后这个接下来的部分呢，是有一些比较相关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补充的一些规定，他在这边也顺便就提到，但是那些很多都是跟这个祭司的就职礼有点相关的。二十九节呢，就是提到那个他们不是穿着一个圣袍吗？那个圣衣就职礼以后，不但亚伦穿了，他儿子穿了，然后以后世世代代的话呢，这个子孙接续的时候都要穿着同样的一个圣袍啊，然后这个衣服可以留给他的子孙，要穿着这个，然后他的子孙还没有经过受膏礼的都要穿着衣服在受膏，然后才能够承接这个圣职。然后每逢进入会幕在圣所中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因为就职礼有七天，所以他整个七天这个袍子一直穿在身上，但是当他离开会幕的时候，圣袍是不能穿回家的，圣袍是留在会幕里的。所以因此他们穿的普通的衣服到了会幕门口要更衣，更衣之前当然刚才所说的洗手洗澡要洗，然后从内袍开始穿起，然后进入会幕中侍奉，七天之后出来又换回他普通的衣服。那后来的圣殿也是有轮班的，都是一批进去侍奉，通常都是七天然后换班，通常是这样。所以他提到这个衣服有关的一些规定，三十一节然后就提到了这个摇祭怎么处理，他就提到说你要把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肉煮在圣处。所以事实上那个羊的胸肉不是用烤的，不是在祭坛上烤，那个祭坛是献祭给神的，那不是给你 BBQ 的。所以那个举祭摇祭的那个羊的胸肉是用水煮的，煮在哪里呢？他说煮在圣所，在圣处，也就是这个会幕除了一个帐篷以外，外面有个外院，有栏杆有帐幕围起来的，那个整个的大院子里面你可以在那边煮，煮了以后而且要在那里吃，不但有肉还有筐里面不是有无酵饼吗？那些饼都可以吃，然后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肉，不可以吃，就说这一个摇祭的东西是只给祭司的，而且是当时在这个献祭的时候这个参与就职典礼的那些祭司他们才可以吃，因为这是圣物。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点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掉，不可以吃。换来说剩下怎么办？今天我们在餐厅吃饭拿回家去了，然后明天吃可以吃，或者哎呀儿子很好奇，爸你今天吃了什么，哦那个摇祭的，哦哇你儿子很好奇，可不可以留一点带回家给你儿子吃？不可以。虽然你的祭司的儿子将来有一天会做祭司的，不可以吃。那剩下的怎么办？烧掉。当然如果有机会你自己读利未记的时候，我说利未记第八章就是就职礼，利未记第十章我们也上礼拜前几次也曾经提过，事实上到了利未记真正祭司就职的时候，亚伦和他四个儿子就职典礼的那一天，他的大儿子跟二儿子当天就死在会所。为什么？我说你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侍奉神，每一件事情都要照规矩，所以神吩咐摩西每一件事情你要照着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子做，是非同小可。结果他两个儿子大儿子跟二老二 旧职礼刚结束，在献祭之后要在那个香坛上烧香，作为祷告烧香的时候，你要用一个香炉，你知道他们有一种香炉，有时候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哈，特别到东正教的教堂啊，在圣地很多那些主教啊等等，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会拿着一个链子，下面有一个香炉，冒烟的香炉，他们就带着这个香炉要进去，一方面从这个祭坛的火拿进去到那个烧香的坛上等等，他有一个那个香炉他进去做，结果亚伦的两个儿子拿香坛那个香炉要取火的时候，用的香炉是没有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是非常重要，他就拿了一个普通的香炉是没有被分别为圣的，因此当他进入会幕要再点那个香炉的时候，当场神就把这两个儿子击杀了，就死在会幕里。以后你自己去看利未记。因此在第一次祭司的就职礼上，第十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说过整个结束是摇祭，摇祭献完了以后，那些羊的胸肉是要煮在圣所，然后祭司们要吃，吃完了才算结束的。结果那一天整个典礼结束，要拿羊的胸肉来煮的时候，摩西发现那个羊的胸肉没有了，他很急急忙忙去找，他问亚伦，亚伦说烧了，摩西就很生气，神的吩咐很清楚，这是你要吃的，你怎么可以把它烧掉？亚伦就回答一句话，今天我的两个儿子死了，请问我今天还能够高高兴兴的吃神所赐给我的这一个摇祭吗？我有这个心情吗？我这样做的话神悦纳吗？所以我今天不能吃了，把它烧掉，因为他说你吃完了要烧掉嘛，但他吃都没有吃他就烧掉了，摩西就同意了，神也没有责罚亚伦。那天是很特别，但那是特例，平常的时候这个就职礼完了以后那个肉是要吃掉的，照规定，那第一次那是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但是为什么那一次神对亚伦和他的孩子们有这么严厉的一个情形，正是因为神要表明一件事情，要让子子孙孙们了解，你在神圣洁的神面前侍奉非同小可，你不要就说轻轻忽忽的啊。那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也是如此，我们如果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蒙恩成为圣洁的祭司，你知道这什么含义吗？我们在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不要只过分看重，或好像只看见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不计较我们的软弱，不计较我们的错误，所以呢没关系，软弱就软弱嘛，错误就错误嘛，再犯两次也没关系。因此当亚伦和四个儿子就职的时候，那一天神那么严厉的等于说管教了责罚了亚伦的这两个儿子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警惕，神是轻慢不得的，特别对祭司们，那么其实对所有的信徒都是一个警戒。所以那些事情虽然不是在我们出埃及二十九章里面直接的经文，但是以后你自己读到相关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然后三十五节开始就提到说你要照这一切所我所吩咐的，这些话是常常重复出现，你要照我所吩咐的，你要照着我指示你的等等，这些就代表我们的神他是有规矩的，也代表这个神不是可以随随便便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神有他的，因为这个圣殿也好会幕也好这个祭司穿的衣服也好，这一切的东西是用一种人间的东西来作为预表，来作为彰显神的荣耀的一部分， 你轻忽这个的时候，你简直就是藐视神的荣耀。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你要照这样的吩咐。然后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礼，一共要七天，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作为赎罪祭，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要用膏来涂抹这个坛，使坛成圣，要洁净坛七天，使坛成圣，坛就成为至圣，凡挨着坛的成为圣。一方面他提到七天，这个旧职礼是七天，那个在圣经中，在旧约当中，七常常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到了启示录提到教会的时候，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啊，七个灵，七个眼，七个什么，七个什么，七个什么，七在圣经中常常是完全的数字。为什么是完全的数字？因为神用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安息了，所以神整个的创造从头到尾七天。这是为什么在整个旧约圣经中七成为一个完全，神从头一天的创造到第七天的安息。所以在很多地方常常谈到一个完整的完全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七成为一个象征性的。那因此这个坛用血用膏来涂抹以后，它就成为至圣，成为一个分别为圣。所以包括我刚提到那个香炉，他们也是一样，用膏油涂抹过的那个就变成分别为圣的香炉，如果没有经过膏油抹过成圣的，那就是世俗的，材料是一样。那一天为什么亚伦两个儿子死了，就是这个香炉有一些是抹过的叫做成圣，有些是没有抹过的，他没有抹过的那就反正差不多差不多。那一天这一下子就要命了，这个是没有分别为圣，这是分别为圣啊，所以这些事情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然后38节之后就提到说，你每天所要献的现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献一只，黄昏的时候再献另外一只。献羔羊的时候他提到还要用一些细面调和做出来的一些，其实是做一个饼啊，细面跟油调和，还有掺一点酒作为一个奠祭。然后另外一只羊羔在黄昏做的时候一样的做法。那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并不是就职礼当天要做的事情，这是只是说你就职了，你成为祭司以后，世世代代日日夜夜一年365天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早上献一只燔祭，晚上献一只燔祭，两个都是一岁的羊羔。那么这是成为世世代代的一个，它是称为耶和华馨香的火祭，因为是燔祭所以是馨香的火祭，这要在耶和华的面前，在会幕的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一个燔祭。那这个是提到祭司一个最重要的职责，他们借着这个燔祭，因为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中间的媒介，他借着这个每天献的燔祭，好像代表以色列的百姓每一天早上和晚上，早上是一天的开始，黄昏是一天的结束。所以他们下午6点犹太人的时间是这样算，6点钟算是一天的分界点，下午6点啊，第二天的开始也从那里开始，第一天的结束也是从那里结束的，黄昏早晨是好像开始做事情。所以因此从早到晚，他们这些祭司穿着圣袍，我说过那个胸牌上带着12个支派的名字，两个肩带上12个支派的名字，在这里它代表着全部的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位神面前与神相会，每一天早上晚上没有一天可以中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可以中断，这是世世代代。所以因此这是祭司的一个责任。其实这也象征着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日日夜夜世世代代，在我们一生都应该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那最后42节的最后后半段到整个结束，他其实是在重复总结了从25章到29章整个前面提到会幕的各种的器物构造尺寸材料，然后谈到祭司的圣袍是怎么样，然后现在谈到祭司就职典礼的一切，他重复了几个最关键的，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他提到什么？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在哪里？就在会幕的门口与你们相会。 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的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会幕，我说这个会幕哈，在英文原文或者中文圣经里面好几个，有时候就提到帐篷，有时候用会幕。什么叫会幕？相会的坟墓 ，meeting place， 开会的地方，我与你们相会的地方叫会幕。有时候叫它就叫帐篷哈，有的时候叫它叫会所 tabernacle， 所以这几个字都是交互使用的。但这边它特别一再的用这个字会幕，我在会幕的门口与你们相会，因为在那里我要对你们说话，啊，所以这个强调会幕的意义是神与人说话的地方。然后他也提到说，我要因这个会幕要因我的荣耀成圣，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连续提到成圣、成圣和成圣。那个会幕能够成为圣，亚伦成为圣，亚伦的儿子的身份成为圣，这个坛成圣，都是因为一件事情：耶和华的荣耀。不是亚伦这个人怎么样，他有丰功伟绩，他的品格好什么好，所以他就成圣了。不是，因着我的荣耀，亚伦和他的子孙成圣；因着我的荣耀，我使这个会幕成圣；因我的荣耀，使坛成圣。所以所有的成圣其实都是因为神本身的荣耀。当神本身的荣耀离开这一切以后，所有的这些东西本身的荣耀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在出埃及记四十章最后结束，你会看见会幕盖好了，所有的事情都准备齐的时候，在四十章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就是耶和华的荣耀降临到这个会幕，云柱下来了，整个会幕充满了神的荣耀，人都没办法进去，就代表神的同在，会幕成圣。但是最悲哀的一幕，那是在什么时候？先知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里面，他在异象中看见，当犹大国灭亡之前，耶路撒冷沦陷之前，会这个圣殿被火焚烧之前，他在异象中，他是被掳在巴比伦的河边，可是异象中神把他带回耶路撒冷，神让他看见圣殿里面各种的丑恶的现象，然后最后提到一幕，耶和华的荣耀从约柜那个施恩座升起，他离开了施恩座，离开了就好像走出来一样，走出至圣所，进入前面的圣所，一个布幕隔开，他进入圣所，然后从圣所的门口出来，然后耶和华的荣耀从门口出来，走出圣殿的外院，走出耶路撒冷的东门，面对橄榄山的东门，耶和华的荣耀就从东门出去了，到橄榄山顶，然后从橄榄山顶去了。什么意思？圣殿的房子还在，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那是最悲哀的一幕，房子还在，黄金做的圣殿还在，黄金所包装的那一个约柜还在，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的圣殿，离开那个施恩座，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堆木头、金银财宝的器物，但是荣耀已经没有了，最后圣殿毁了。所以因此在这边提到神成圣荣耀的时候，记得是神的荣耀使他成圣，神的荣耀使他们带着荣耀，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一切东西毫无价值，所以是神使他们成圣的。然后他再一次的强调四十五节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做他们神。会幕其实就是我支搭帐篷在他们里面，那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或者说支搭一个帐篷，支搭一个会幕在我们当中，等耶稣成为那个真正的那个会幕了，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强调了这一点，最后他强调说我是耶和华，这句话他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整个出埃及记当中可以说重复了几十次的一句话，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神的名代表一个立约的神的名。当他提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圣经上常用两个字来形容神，一个字就是神，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 Elohim， 那另外一字 Yahovah 或者 Yahweh， 更好的翻译是 Yahweh， 过去我们英文的圣经翻译是 Jehovah。 Yahweh 这个字的名字是一个立约神的名字，立约神的名字。因此当每一次提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表示他跟以色列人之间是有特殊的立约的关系。我是耶和华，我是把他们领出来的，他们是属于我的，这都属于约的关系。这也代表一种很特殊的亲密的不可改变的关系。今天我们有圣餐礼，等圣餐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正如那个赎罪祭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替我们赎罪一样，但是也同样的借着这个圣餐礼，好像重温重新被提醒我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耶和华。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跟他之间立约的关系，一种爱的关系，这种的关系使我们在一起。提到神的时候，好像是强调神的创造、神的威严、神的伟大的部分，但是谈到耶和华的时候，那其实我跟他之间有一种亲密的特殊的关系。圣餐是再一次被提醒我们跟神之间应该有这样的关系，何况我们所有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祭司，因此我们要献上赎罪祭，我们要献上一个全人的燔祭，我们要从神领受那个神所赏赐的那个摇祭，同时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所听所做的跟所行的都应该是为神而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在整个的祭司的旧时礼当中，我觉得都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受洗归主的人，我们乃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我们被分别为圣，被你自己所高抹的，我们是被你的圣灵所高抹的人。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无论所行所为一切的一切，主都求你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也真的是无论听的、无论是做的、无论所行的，都是为主的名而做的。求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能够再一次，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从你那里蒙恩典、蒙连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